知道高牧师呢已经唔喺当你哋家当中啦。我同高牧师都几熟悉嘅。咁见到你哋就好似见到佢咁样，佢过去牧养呢个教会係一一都印证咗佢喺上帝面前嘅事工。我哋一起做一个祷告先开始我哋嘅正道。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嘅恩典，在你的圣日里面我们一同来敬拜，一同来聆听你的话语。在这个时刻恳求你让这个讲台分别为圣，让你卑微的仆人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特别在今天这个的乱世的当中，我们更加需要你话语的提醒。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相信这两个礼拜呢应该没有人会不知道一件最大的事，就是这个以哈战争，中东的冲突，大家都知道的了。那呢在这两个礼拜里面呢，哇，真是各种各样的新闻或者是电子信息简直就是充塞了整个所有的我哋叫媒体空间，媒体所有嘅嗰啲报纸啊咩嗰啲媒体嘅空间。咁呢真係使到人觉得好似真係目不暇及啊，甚至到真係有啲喘不过气咁嘅感觉。咁呢好多呢啲嘅消息啊，可以讲话係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英文又会有啲叫做 information。有啲叫做咩 ,misinformation, 一啲真一啲假，等你唔識得分。有啲呢係刻意嘅，叫做 disinformation, 係故意嘅去混淆视听，乜嘢都有。咁你真係难分真与假㗎喎。咁除此之外呢，唔知你有冇留意霎时之间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有关那些什么末世预言那些方面的资料或者是网上的信息，哇，突然之间成为最热门的搜索的那个材料，很多人 去搜索这些，这样是吧。今日我们的信息呢，安身立命于乱世，或者如何安身立命于乱世，其实都是一个相当有时代性、时代感的一个信息。不过今天我一不讲政治评论，二不讲末世的预言，不是这些不好，而是第一，我不是一个政治评论家；第二，我亦都不是预言家，所以我唔会谈到嗰啲。今日呢我主要集中喺返圣经嘅里面。今日我只係讲圣经说真理。圣经里面记载咗嘅历史事实嗰啲就冇花冇假嘅。唔似依家嘅所有嗰啲咁嘅消息嘅。我哋讲返去圣经里面。咁我相信历史记载圣经嘅一啲嘅事件呢，对今日仍然有一种叫做警世嘅意义㗎喎。我哋可以将圣经过去发生嘅事对照返今日，我哋知道点样嚟到自处，点样安身立命。呢、这个就係今日嘅信息嘅主题啦。讲返到以色列人，以色列呢个民族呢真係讲係一个苦难嘅民族。真係冇人比得过佢哋嘅。呢个民族呢曾经一度呢，哇，国势辉煌，就係大卫所罗门嗰啲时候国势辉煌。点知呢一个国家竟然一而再嘅亡于外族，以至到后来呢国破家亡，流离失所，以色列人呢就流放在呢一个嘅流落喺异邦啊，可以讲话受尽外族人嗰种嘅歧视，长达2000年咁长。其实你唔好以为啊，其实 甚至连教会都歧视以色列人噶，一直到1965年先至开始有嗰、那个反对吓对嗰啲犹太人嗰个嘅歧视嘅国际共识嘅啫吓，佢哋一直受压迫嘅。咁其实系好奇特嘅，差不多系神迹性嘅，竟然喺1948年嘅时候咧，佢哋可以立国，亡国2000年。1948年可以立国，立国已经唔简单啦。但系佢哋嘅国家所处嘅位置咧，就系、是、四面环敌，佢哋敌仇仇恨佢哋嘅其他嘅国家咧，就虎视眈眈，一直都好想要除之为快啊！咁咧，所以佢哋虽然有国家，但系一直都系喺一种嘅战乱嘅风险当中。所以今日呢一个嘅以色列同呢个哈马斯嗰个战乱，今日个局势系预期当中，不过你唔知道几时发生咁解嘅啫。除咗呢个之外咧，其实以色列呢个民族啊，曾经两次遭受到几乎要灭种啊，民族灭绝咁样嘅灾难。最近嘅一次，大家应该都知道噶啦，就系、是、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呢、这个纳粹主义咧系屠杀呢个犹太人，杀咗佢哋上600万人，600万啊，好多好多噶啦。今日我要讲嘅系另外一次佢哋几乎面临会灭绝嘅一件嘅事件。呢件事件系喺圣经记载，发生喺3300年之前，是埃及的一件事件。这一宗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种族歧视，甚至到这个民族濒临种族灭绝，一件这样的事件。好值得我们留意一样事呢，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每逢遇到一些重大的危机的时候呢，唔知点解，其实我哋大约知嘅，因为上帝保守佢哋，上帝就用咗种种唔同嘅方式解救佢哋，一直到今日，一直到今日，目前佢仲喺一个危机当中。我哋放长双眼睇啦吓。咁咧，圣经咧曾经多次咁讲到上帝咧系要惩戒呢个以色列嘅敌人。嗱，呢圣经讲嘅唔系我要吹，圣经真系咁讲嘅。上帝话以色列系佢眼中嘅同人，所以上帝系保守佢哋嘅。嗱，好多圣经我只举两个例子啫。第一个喺《申命记》28章7节嗰处，上帝咁话：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7条路去逃走。七即是各面各方咁解，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仲有一节经文咧，记咗喺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先知好后期嘅先知吓。佢话耶和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必差遣我去惩罚啊吓那些掠夺你们的列国，谁侵害你们，就是侵害他大耶和华的眼中的同人。耶和华睇以色列是眼中的同人啊，因此呢今日的世事怎样变化，我们基督徒，我们多多少少从圣经的 perspective， 圣经的观点来到去看今日这个世界。好，咁我哋就入到去今日嘅呢一个嘅讲题啦。我哋睇返下喺3300年前以色列人遭到歧视嘅呢一件事件。当年呢3300年前呢，雅各就係犹太人以色列人嘅祖先啦，佢带住佢一家人佢嘅子孙，当时呢只不过是70人，一个大家族。咁呢就因为饥荒嘅缘故，就走去埃及嚟到避荒，逃避饥荒，就投靠佢哋失去咗 多年的兄弟，就是约瑟。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就留在埃及。约瑟当时在埃及呢，可谓德高望重，亦都是位高权重，一人之下就万人之上。当时的埃及人是很爱戴约瑟的。约瑟做到咁高嘅位置咧，唔系靠台底啲咩交易，唔系靠贪污，唔系靠咩嘢，佢因为系对埃及有一个极大嘅贡献，其实就系嗰个饥荒。喺饥荒嚟临之前，埃及约瑟睇得到，于是就帮助埃及人喺丰收嘅年代就囤积啲粮食。而且呢同其他周围嘅地方，因为丰收嘛，多嘛，啲人家要卖低价买入喇喎。点知到后来有饥荒嘅时候啊，周围都冇，其实当时埃及都会失收嘅，不过佢哋有粮食，咁就可以高价卖返出啦，当然赚好多嘅钱。咁呢亦都系咁样，所以雅各就去到歌树啊，避呢个饥荒。咁当时呢，因为埃及人对于约瑟嗰个嘅爱戴，所以同以色列人呢係大家相处得好好嘅，和睦共处，甚至係欢迎佢哋添啊。但係后来呢圣经话呢约瑟和他的兄弟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呢喺嗰度因为安居乐业，就生养众多，茂盛极其强盛，背满那地。咁喺嗰段时候呢情况就开始变化喽。咁根据圣经嗰个嘅描绘呢，就话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嚟治理埃及，他对百姓说，看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来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到什么战争的事，就连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圣经提到有一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其实他们在那个地方呢到这个时候呢已经经过了成三四百年的时候了，相当长日子的了。那那时的那一代的埃及人当然不会再记得约瑟的事了，这个新王呢也都不会理会他了。我相信他不会不记得，只不过是因为他自己本身那个的妒忌，对以色列人的妒忌。这个新王起来，他因为妒忌以色列人，就想尽办法呢来到对付他们。你知不知道皇室出来的人呢很多时有很多的心理阴影的，不是个个有，不过很多有，因为他们是怎样争权等等权斗啊，想得到来做王呢，不是他一个王子的嘛，很多个的嘛，想得来那些通常都经过很多的权斗，所以啲王呢很多时候呢都是心胸狭窄，冇安全感，就妒忌，好私仪。这个王呢 happen to be 又是这样，所以呢他对以色列人呢犹太那时仲叫以色列人，对他们呢十分避忌。你看看他讲的说话，他讲就话他们比我们多，他们比我们强。这些的说话呢其实他就是想挑起埃及人呢群众感受到有一种威胁感，不安全感，威胁感，感受到 threaten 啦。咁呢个君王呢希望喺群众当中引起一种嘅所谓危机意识，危机感嘛。哇，佢哋又多我哋有咩呀，周时啲君王都系咁嘅。点解呢，当一提到哇我哋有外来嘅威胁等等呢，啲人就会自然会团结㗎。一开始嘅时候，如果大家安居乐业呢，啲人就各顾各㗎，係咪呀，佢哋好适用呢啲嘅，於是佢就咁样讲，开始呢分佢哋我哋，讲得到佢哋係点样，我哋係点样。咁呢佢话不如我哋用巧计，用巧计 圣经翻译就写得文雅啲啦，考计考计咪即系鬼计考计意思嘅就系话咧，用各种嘅手段，包括咗欺诈、压迫、不公平、不公义等等，不择手段。咁我嚟到对待呢啲嘅以色列人，但可能咧都唔系所有嘅埃及人都系咁心胸狭窄嘅吓，喺嗰度生活咗咁长时间，有啲埃及人同以色列人都系有好朋友噶嘛，系嘛？未必个个会赞同嘅。咁呢个埃及王见到佢嘅计划唔系好有效咧，哇！佢跟住又再点讲啊？佢话日后啊，如果遇到咩战争嘅事啊，若日后若遇到什么战争嘅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我们去了，呢啲系无中生有。佢哋喺嗰度安居乐业咗三四百年，从来冇发生过咩事。以色列人联合外族人嚟到去攻击埃及人嘅，但系统治者就好识咁啊。呢啲系捏造出嚟俾你去猜想，你又唔话得佢个我弱啫嘛，我唔话一定啊。咁咧就会引嚟好多人嗰种嘅犹豫啦。呢啲系挑拨民众对民众嘅一种嘅阴谋。大家你睇到呢个埃及王所用嗰啲种种嘅手段，会唔会觉得似曾相识啊？其实现代嘅人咧，现代嗰啲统治者咧，他们所用的手法和旧时三千几年前埃及王那些没什么分别的，都是那些东西来的。所以你不要被那些东西来骗了。所以难怪传道者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日光之下无新事。真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传这个圣经给我们的智慧。那之下呢，压迫他们呢，咁后果点呢？哇，呢啲埃及人开始感到有啲危机感啦，感到被 threaten 啦，就开始对以色列人呢係产生妒忌啊，排斥佢哋啊，歧视佢哋，迫害佢哋。圣经喺呢处话俾我哋听呢，就下面嗰两个图呢，就係佢哋被受到呢个压迫啦。最高顶嗰个咧，就系以色列人入去埃及嘅时候吓。圣经话咧，于是埃及人吓就派督工嚟到辖制佢哋，加重负担，重担苦害佢哋。佢哋要为呢个法老王建宫殿啊，等等好多嘅徭役啦吓。第十二节，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就越发增多，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犯囚犯啦，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无论是做砖啊，是做的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对待他们，即是对他们有一种歧视、不公平等等咁样。其实呢，排外的心是一种本能来的，可以说是人皆有之的。因此呢，对同自己不同的人那种的偏见啊，或者是歧视啊，很容易被人会挑起的。只不过程度上未必相同。其实我哋华人都几对外族人都几多排挤㗎吓，咁我哋唔再讲啲，慢慢諗下。但係个关键喺边度呢？呢一种嘅排挤呀，只係一啲表面态度呀，呢啲都唔算得系乜嘢。但係如果呢一种嘅偏见，呢一种嘅歧视呢，係不受控制咁样嚟到发展，甚至係刻意地有阴谋地将佢挑拨起嚟呢，咁就不得了㗎喎，咁样就会好犀利㗎喎。咁喺埃及法老王嗰个时候呢，佢埃及王就係嗰个十分偏激嘅君王之一。 佢见到咁咧，佢就下咗一连串嘅颁布一连串嘅好恶毒嘅政令啊！咁咧系针对以色列人进行一种可以讲系有计划、有系统嘅、有阴谋嘅迫害。嗱，从今日嘅语言嚟讲咧，呢啲就叫做一种嘅政治迫害啦，系嘛？但系咧，圣经就话俾我哋听，好特别啊！埃及人越系苦害佢哋，即系苦害呢啲以色列人咧，佢咧就好似越发增多咁啊！可能上帝有佢嘅意思喺嗰度啊！咁咧睇嚟咧，只系一般啊，表面上、政策上等等呢啲咁样嘅对佢迫害，嗰、那个嘅唔系太有效。或者是不及埃及王预期那种的果效，于是他又生出一种非常之歹毒非常之歹毒的方法来到对付以色列人。这个方法就是什么呢？他要杀害以色列人的下一代。首先呢，就从那些初生婴儿。那么呢，这段呢就是头先大家所读嘅经文，我就唔详细再读呢段经文啦。头先读过之后，我就请大家留意嗰啲字睇得清楚嘛？唔知你哋睇得清楚嘛？留意嗰啲特别 highlight 嘅字。虽然圣经喺呢处所讲咧，就系话系斯弗拉同埋阿普呢两个收生婆，其实法老冇可能只系叫两个嘅，法老系下令所有嘅收生婆咧都要咁样做。如果同以色列人嘅妇人收生嘅时候呢，如果见佢临盆嗰个系男婴就杀咗佢，女婴就将佢留低，系咪？到后来呢，佢甚至见到喂咁样都好似唔掂，因为有啲收生婆就好似呢两个咁样于心不忍，都留返一啲喺度。於是到后来佢直情下一个明目张胆要杀害以色列人嘅命令，为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婴你们都要掉到河里，一切女婴你们要存留他们的性命。即是说呢，万一真的生了出来，如果有人旁边人知道了以色列的家庭有男婴出世呢，就直情明目张胆了，派什么人去要捉他们，要呢强迫他们将个男婴抌到去河那里。这个杀害很犀利的了。那么我们观察这一段的经文，很明显呢，埃及王的计划就是留下希伯来人那些成年人呢，成年的男人呢在这里做苦工嘛，成年的男人才做到苦工嘛，是不是？那么生出来的男婴就杀了，女婴就留下，咁同埋已经系有女人，即系话冇几耐呢，以色列人呢大部分就是女人。女人喺嗰度呢，因为佢哋都系奴隶，就同埃及人生仔啦。奴隶所出嘅生嘅系咩呀？都系奴隶。呢招都几毒㗎喎。佢养喺埃及人当嘅家里面嗰啲出生嗰啲都仍然系奴隶。咁样呢唔会损害以埃及人嗰个经济。嗰陣時嘅經濟係奴隸制度，屋企裏面越多奴隸就越多人做嘢就越好，所以留返啲壯丁做嘢，留返啲啲女嘅幫手生仔，就係咁樣啦。嘩，好絕㗎喎，咁樣可以講嚟，我將呢個希伯來人呢幾十年之後呢就絕後，文化都消失了，非常之恶毒。用现代的术语来讲呢，埃及王是对希伯来人进行一种种族灭绝，你听过这个词的了，种族灭绝。在上古时代的人怎样用这种的恶行罪行，今日的人我们称为文明人，仍然做回同类的事，并且做得更加邪恶。各位啊，种族灭绝不是一个一般性的恶行罪行，不是说打家劫舍、逼良为娼过滤的这样的罪行。种族罪行是对着一个民族 直情要灭咗佢噶。呢个系极其邪恶、歹毒、冇人性、反人类，可以讲话丧尽天良嘅罪行。呢种系上帝所不能容忍嘅罪行。做呢啲嘅人咧，无论以前或者今日咧，一定遭天谴嘅。呢处经文提到，呢处有两位修生婆，斯弗拉同埋普亚，系咪？佢哋因为敬畏上帝啦，所以佢哋咧就故意留低啊呢啲嘅男婴啊，翻去咧咁啊话，哦，因为希伯来嘅妇人佢哋装健啦，我哋未去到就已经生产咗啦咁样。但你讲得几多啊？吓，唔系真系好多嘅吧？不过佢哋咁样嘅心咧，上帝欣赏，上帝喜悦，上帝于是咧就即系厚待佢哋，系咪？因为佢哋敬畏耶和华，俾佢哋有一个好嘅归宿。嗱，呢个唔系我今日重点要讲嘅，不过提到呢样嘢。虽然圣经咧冇直接讲到，不过可以推断呢两个修生婆就系救咗摩西嘅人，因为跟住落去第二章就系讲到摩西点样出世。摩西虽然出到世，但系佢父母觉得到一个地方冇得再藏落去咧，个细路仔会喊嘅，周围啲邻舍会知噶嘛，逼不得已啊，摆佢喺个篮嗰度吓。不过今日唔讲个书啦，即系我想话呢两个修生婆其实对以色列呢个民族咧极大嘅贡献，只不过佢做一种按住佢嘅良知去做一件事。嗱，今日今时今日，其实我哋都面对一个嘅乱世，即使你唔系喺战争当中，呢啲嘅冲突，呢啲混乱会影响到我哋嘅。最低限度会影响到通货膨胀嗰类，我哋嘅生活都会受影响嘅。以色列人同样今日又受到呢个嘅袭击，有人话咧，呢次佢嘅袭击咧系堪比911啊，同埋或者系珍珠港咁严重嘅，并且其实死更多嘅人吓。咁面对一个咁困难嘅环境，好多人真系都好紧张嘅。甚至有好多人话：哎呀，会唔会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发生呢？咁啊，其实越嚟越嘅可能越嚟越大啊！我相信各位喺最近呢段时间，头先我稍微提到啦，即使唔系最近听到，以前你都大过听到末世可能会来临。啊，呢个就系大而可畏嘅日子。上帝要审判呢个世界嘅日子会临近啦，几时冇人知。各种嘅讲法，唔同嘅判断嘅猜测，可以讲系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不过大家都似乎有一个共识，就系话呢啲嘅事嘅发生，一定牵涉到上帝嘅选民以色列。今日以色列末世嘅时候。会牵涉到以色列，但是上帝自古至今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亦都是说我们知道那个日子临近了，知道那个日子临近了，但是没有人真的会详细的知道何时何地准确的地址，还有用怎样的方式来到，是没有人知道的。耶稣都说连子都不知道的。咁我都唔会知道，所以我唔讲呢样嘢，呢个原因吓。不过可以肯定，好肯定一件事，当上帝要嚟嘅时候，我哋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向上帝交账，每个人都要向上帝交账。你认识佢又好，唔认识佢又好，大审判将会嚟到。咁作为基督徒，今日你同我。我哋能够知道主临近啦，临近啦，呢个系好事嚟嘅。但系我觉得更加重要咧，我哋要点样去预备我哋自己，具体嘅预备好自己嚟到去面对主嘅再临。我所讲强调嘅具体，咁到底点样预备我哋自己咧？我听咗好多主会快临啦，又话有啲日 前千禧年拜后千禧年拜有的受苦好多的讲法，我不去评论那些，我只是问今天我们怎样去预备，怎样预备呢？是不是哎呀因为主法来我读多些圣经，哎呀我勤力地参加聚会，传更多的福音，将教会呢尽量呢整到好多人来这样，是不是？是不是呢？有可能是，但是亦都有可能不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2至23节话，当人子再来的时候，有些人说主啊主啊，我们奉你的名，奉主的名，即是说已经信了人了，不是怎奉主的名，我们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去传道，哇传道啊，这些是不是一般不识没有知识的那些的群众，是奉主的名传道。耶稣就说我不认识你，你们那些可恶的人离开我吧。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讲呢？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讲呢？当耶稣来的时候，你说哦主要我已经信了你，我已经洗了你了，是吗？教会教我说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相信了我好像有个 passport 这样。我不反对那些，不过我相信有决定权讲说话的不是神学家，不是教会，是耶稣。Agree？ 耶稣怎样看我们，这个是最重要。因此呢好简单，好简单的。那我想这两个第二个是这两个修生婆斯弗拉和普亚这两个人，其实以色列人很多的不少的孕妇要生的了，他们只不过是少数当中的极少数，少数当中的极少数，绝大部分的修生婆呢，我想相信他们都迫不得已要选择顺服这个王命的，所以当中被杀的婴孩不少的。那你怪得他吗？所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他身不由己，他可能做这样东西。但是在这个少数的修生婆当中就有这两位，他们心中很清楚，他们知道我一手接生下来的婴孩叫我杀了他是极其邪恶的，这个天地不容的罪行来的。所以这两个修生婆他选择去敬畏耶和华，选择找机会找藉口避开不行这种的恶事。当然后来上帝呢因为他们敬畏神就厚待他们，但是我想强调一样东西，当他们决定不杀这个婴孩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上帝，亦都不到他想的那段时间，不知道上帝会怎样报答他的，他们不会知道的。他们当时做的决定只不过他们知道不想做一些丧尽天良的事，他们凭着心中仅存的一份的正义和良知留低了这些男孩的性命。这个就是上帝对人最基本的要求。上帝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行善不是那么难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行公义好怜悯人的基本来的。那在一个乱世的当中，今天都是一个乱世的里面，在实际生活的里面，行公义好怜悯往往要付代价的，往往要付代价的。有一些人呢可能真的付不出那个代价，但是其实更多的人呢，他们根本内心中完全没有挣扎，完全没有良知的判断，既然已经上头有了这个命令，那就跟着去做，不关我事的，是不是不关你事呢？其实上帝知道的，上帝看在眼中的， 在那里总结的时候，我讲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他对于这个任务呢真是乐此不疲，因为他时时向 他的周围的同他一起的同袍夸口，他有少少的名气的，就是神枪手，他打好准的。他呢他夸口，他自己怎么打，他说哎，我就砰有一个特别呢，是见到那些受了伤苦苦挣扎希望一下越过边界那些，他等等等等到他就到边界的时候才了结他的生命，使到他一最大的希望都变烟雾的。咁样呢就被控上呢个法庭。咁佢有律师嘅，西方嘅法庭有律师嘅。律师话唔係呀，佢因为要遵守军令，军令如山嘛，呢个边怪得佢呀。咁法官呢就好多个商讨，最后法官话佢有罪。咁法官解释就係话冇错，你要遵守军令，要向嗰啲人射杀佢哋。但係军令并不规定你要打得好准。你其实你稍微偏半寸唔到，你就杀唔到嗰个人㗎喇。咁而且当然呢有好多证明佢係乐此不疲嘅人，所以结果呢佢都係接受受到被战犯嘅对待。各位喺今日呢一个嘅信息嘅里面，呢两个修生婆，其实我哋可以当中学到好具体好实际嘅功课，嚟到去喺呢个最后嘅日子喺度安身立命，可以讲係。我哋好渺小嘅人呢，其实我哋唔能够改变呢个世界，但係上帝俾我哋一啲好基本嘅要求，就係、是、行公义好怜悯，拒绝去行呢一切嘅呢条恶事啫。呢啲係好具体嘅。咁你話啊，行公义好似好广泛啊。其实圣经里面有教导我哋嘅。圣经里面教导我哋话咩呢，喺箴言六章十六至十八节嗰时，圣经将公义呢讲得好好实际嘅。唔係一个好广泛好好虚无缥缈嘅。好实际嘅。实际嘅行动你睇见嘅。除了主动行出来之外，还有呢你可以避免去行一些恶事。箴言这处就讲，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里所憎恶的共有七样。这句的讲法只不过是强调而已，不是说六和七。七其实代表很多，即是说呢很多的事情你不应该做的，你不要做。在这处特别指出了六样上帝是憎恶的恨恶的，留意了，这些是什么？第一，高傲的眼。这个高傲不是单单说好像暴发户向人来到炫耀他的富，好像那些小儿科，只不过是 他自己没有人格的。呢处所讲嘅高傲嘅眼，最主要系讲到嗰啲藐视上帝嘅人。上帝报应几时嚟啊？唔听嗰啲藐视上帝嘅人，呢、这个就系高傲嘅眼最主要针对嘅。第二咧就系撒谎嘅舌。有啲人系故意撒谎说谎吓，有啲人咧系不经大脑。我俗语有一句说话话，谣言止于智者，是不是？即是说有智慧的人呢，他就不会随便去传一些不尽不实的说话。最低限度他花些心思去想一想讲这些说话的来源是哪里。这些说话最主要是想针对什么东西。他有思想去想一下这些的谣传嘛，以致到他不会那么简单嘛。那些不去审视的就是愚昧了。愚人就怎样，哎呀听了这个可以好像是什么，那在朋友之间聊天没事讲，其实就拿这些来讲咯。这些就要小心，要说不喜欢这些的人。所以如果你是智者，你是智者，不要随便传言不尽不实的东西。加上呢 流无辜人血的手，这个就很清楚很简单啦，无辜的你不要杀害这些人，不要参与添，参与者都有罪的嘛。跟住呢他说图谋恶计的心，哇，即是那种的心术真是不正，是图谋恶计，一心要去陷害别人的这种这样的心，图谋恶计的心。埃及王就是这样，是不是要用鬼计嘛，是吧。跟住呢就是飞跑行恶的脚，是不是在利益面前什么都不理，在利益面前一於向前冲，非法行恶的话，在利益面前什么手段都做，什么恶都做，这些就是非法行恶的脚。跟着呢他说吐谎言的假见证，这个跟前面那树撒谎的舌有少少不同。这次讲的吐谎言假见证是什么呢？是那些刻意刻意去用假的说话、假的消息、假的见证、假的消息来到去混淆视听，目的是要有一个不良的目的在当中。咁呢啲嘅说话好多㗎，你自己可以去判断啦，点样嘅说话好多嘅喺今日呢个世代。仲有呢弟兄中暴散纷争的人，主要就是暴散纷争，呢度留意掘谤相争就如人得利，这个是指导一些人呢是有这种这样的一种的意图动机，希望使到当时的人起冲突，以致自己在当中得利，他没有直接参与，他就是搞起各样的冲突纷争，纷争就是冲突，冲突的最后呢得利的就是这个人，这些这样的人上帝有好憎恶的。我再讲呢，我们大多数人我们都不可能改变这个世界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在个人的范畴的里面，个人的范畴里面来到尝试去行公义、好怜悯，不要时时说身不由己做藉口，正如刚才我讲的德军的故事，上帝看住你的，不要同流合污，不要向邪恶妥协，做应该做的事，不要做不应该做的事，这个是上帝给人很简单的要求。其实人所做的一切神是看住的，上帝是看住的。圣经有说为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摆设了宝座，上帝在那里准备好，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公义和正直。公义往往就是比较主动做那些，正直最得闲到我不做那些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主再来的日子好像遥遥无期啊，怎知几时来啊？但是弟兄姊妹，其实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机会是相等的。为什么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机会就是我们的人生这段日子，因为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人生所做的一切都不能够改变，已经成定论。所以不要想着主会再来，你当个主几十年后来又好，几千年以后来又好，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一切与我无关的了。我们趁有在世的日子，这段时间我们应当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特别耶和华上帝所讲这些神所憎恶的事，尽我们一所能，不要做。 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话语里面看到他在今日的里面一种警世、警告的警、警世的意义在这当中。耶稣好时讲一句说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希望我们都听到上帝的话语。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多谢大家。